me so outside is you.
Hello,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回到中年少女坦白局，我是肥脚，
我是大头，
我是大喜。
哎呀，这期又是有大喜的一期，所以有大喜的这一期，我们必然要聊一些劲爆的话题
的
啊。对，
是的，
因为我们三个都很爱看那个一部恋爱综艺，就是所谓半熟恋人，然后他最近呢又开始更最新的一季了，所以我们三个都有在追，所以我们就说我们三个来相约聊一下这个观后感，对吧？半熟恋人三，腾讯自制的恋爱综艺。
是的。
然后前情提要一下，因为之所以叫半熟恋人，是因为这部恋综都是30岁以上的男女嘉宾，就属于偏成熟然后偏中年这一挂的，而不是那种很小年轻的恋爱，所以啊，颇得我们三个人的心，对不对？尤其从第一部开始，
第一部我记得我们这个节目之前聊的时候还是引起了还比较大的一个怎么说，收听高峰吧，应该是我们那一年的收听第一，我记得就是第一季，就是我还记得那个标题叫半熟恋人，什么成年人的恋爱是极限拉扯呀什么什么的，我记得。然后我们后面就保持着一个这个传统，就是每年半熟更新的时候，肥脚都会说来呀，我们录一下呀，就是。但今年应该是大喜第一次加入我们录半熟这个主题，是不是？
是的，但之前两部都在追，但是没跟你们俩一起录过。
哎，我要说，哎，大喜是我的半熟恋人的这个叫入门导师，哎，就我第一集的第一季的第一集是在大喜家看的，你知道吗？
对，
我记得很清楚。有一天我去加班，然后加班的过程中呢，好像加完班嘛，然后他家刚好住在公司附近，他就说找我去一起吃饭，然后我就去了。去了，他说我给你推荐一部综艺，真是太棒了。然后我就在他们家入坑了。我天哪，他是我的导师。
对，是的。
虽然也有像什么什么心动的信号呀，我们恋爱吧，什么我们约会吧之类的，但好像半熟的整体的一个质感也好，嘉宾选择的情况和它里面的反正各种设计吧，我都觉得还不错。当然我觉得我第一喜欢半熟，第二喜欢心动的信号。
哦，好，综艺还排名。我就是喜欢它，因为里面都是30岁左右的男男女女，甚至还有40多岁的嘛。我就是觉得他们的说话也好，风格也好，很合我这个年龄的口味，就是不会搞那些小心思让你猜，就是直接讲打直球啊，这件事情就是让我没有办法拒绝。你有什么好
成年人的极限拉扯。
真的是。那 OK, 那我们要不要先讲一下目前为止第三季已经放了应该有3期4期了吧，两对。然后你们看到目前为止，你们觉得跟第一季和第二季比较起来他怎么样？就这一期目前的表现，你给他评分的话，在就这三季里，你会把他排第几？大喜先来吧。
说实话，我觉得，半熟恋人到现在第三季，可能，从素人的角度来讲，这一期的嘉宾，我觉得特色特别鲜明的，或者让我到现在这一刻为止特别上头的，其实没有。所以我觉得就是跟第一季去比较的话，就是第一季的他的嘉宾包括特色，包括嘉宾的谈吐，包括对感情的成年人的极限的拉扯，都是要比第三季要精彩的很多。然后在第三季目前为止四个女嘉宾当中，我个人觉得我非常喜欢帕梅拉。对，但是我也同样觉得一号女嘉宾灵毅也很不错。
三号。
但是
一号是帕梅拉。
一号是帕梅拉，对。然后三号灵毅很不错。但是其实对于灵毅的口风评在网络上其实是褒贬不一的。然后其实她的负面的评价会比较多，是因为这个女孩非常的怎么讲，相对比较外向。然后也是团队里边可能就是引领大家，可能是有点支配大家干这个干那个的那种角色。所以呢就是网络上对她的评价就觉得这个女孩就是太高调或者太突出，然后对感情什么的也很那个啥。但是我个人觉得就是在现在这个 这个生活跟社会里边就是相对主动一些的女孩反倒是好事儿，你不能不能因为她过于主动，在感情中过于强势或者怎么样就说人家不好，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个灵异还是不错的。但是帕梅拉呢，我觉得会属于那种低调奢华有内涵的人，我是对帕梅拉有极其高的评价。对，然后有一个苏苏，因为她有网红的这个背景，加上她的性格，然后再加上，我觉得她在综艺里表现出来的是既安静，爱人属性非常明显，但是同样她在这个爱人的过程里边，她没有太多眼力劲儿，我个人觉得。他不是那种就是默默坐在那儿，但是又默默干了很多事情，然后也能让别人看到他很多优点的那种人。但是我觉得他不是，所以在到现在为止第二期结束之后，其实也没有太多的这个存在感表现出来。然后许丽呢，我不知道为啥，其实我不太喜欢许丽的性格。许丽我感觉是一个比较作哎。到现在我的体感哈，但是我不知道后边会不会有反转。对，许丽跟她的那个凯文先生的那个拉扯，我看了一下这个网络的评价，极大的可能性是因为他觉得这个凯文是香港先生，然后有在网络上看到一些他的负面的新闻，所以在第二期的时候可能对凯文有一点下头。不知道后面怎么样啊，这是我大概目前看完两期的以上的观感。
肥脚呢？
对，
因为他现在两期呢是说进行到就是先是第一部分，大家知道半熟的这个套路嘛，先是进入小屋，然后第一次会面互相认识，然后呢第二期现在是放到男女嘉宾的第一次约会，然后现在呢是男嘉宾四位女嘉宾四位，但实际上在下周将要更新的第三期里面将会出现男五和女五，应该是第五位嘉宾，因为他的套路是在中间中插入一到两位嘉宾，然后去破坏整个的局势和平衡，然后让你就更有话题感嘛。然后现在呢就像那个刚才大喜讲，他只说了四位女嘉宾呢，我觉得这一期怎么说呢，好像是没有第一季那么有特色，但好像这一季的质量和学历等等似乎好像比之前呢是不是要优异一些。比如说他刚才讲到那个许丽，他其实是伦敦商学院的金融学的硕士，然后呢帕梅拉呢我看了一下，他是上海交大的 EMBA， 当然虽然他是一个那个普拉提老师，但是一个台湾人嘛。剩下两位呢，当然苏苏他可能其实他是东北人，他是学舞蹈的，就是可能学校一般，但是他其实是一个就像那个大齐说是个网红嘛，淘宝网红。然后林毅呢我看一下学历可能一般，但是说是传媒公司的一个创始人，就是这些人不是老板就是高，就是学历还算不错，然后除了那个帕梅拉是一个普拉提教练以外剩下都还可以。然后但是大齐完全没有提男嘉宾啊，我估计男嘉宾在他心里就没有什么，就是留下什么不知道特别的印象。然后他刚刚提到那个 Kevin， 他是一个曾经的香港先生，然后他是里面年纪最大的，41岁了已经，然后他的学历非常好，他说是在哈佛读的建筑啊，我觉得这是好像很难得一见的这个学历。还有呢那个嘉荣，邵嘉荣，他是个加拿大人，加拿大的就是华人，然后他的学校也非常不错，他是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心理学。对，然后还有像马静龙，他小马他其实是复旦大学的博士，他在那个节目里介绍了。然后王震呢好像专业没有，就学历没有特别突出，但是他是一个餐饮公司的老板。所以我整体感觉是说，我先就没有说到性格这些啊，我整体感觉好像这一季的嘉宾节目组织刻意在学历啊在这种工作上似乎至少比第二季我感觉有所提升和拔高吧，然后似乎在往着一种更高质量的方向在走的感觉。对，目前我的观感是就是第一季半熟的第一季肯定是天花板的，目前的天花板。第二季呢大家都觉得是属于地板，就最最最没有印象的那一季。然后我现在感觉是第三季从前两期我的观感来说处于 肯定是不如第一季，但是我感觉要比第二季来的好看一些，这是我自己的体感。我就是我先说说我对节目的这个体感。嗯，大头呢？
我觉得就是本来第三季我是没有关注到的，因为我在国外，其实我不太会特意去看或者是关注这些综艺。但是肥脚当时发给我了，我就知道说又要开始聊这个了。然后呢，我其实说实话我真的挺不想看的，因为我好像我觉得我现在就是生活离那种什么小情侣谈恋爱呀，就这种哎呀白富美呀，这种什么金融经理，什么一个个的什么公关经理，这种生活很远，我就觉得不像以前那么爱看。你能理解吗？以前爱看可能是因为在国内那个大环境下，然后呢身边的人也都在谈论，我现在身边谁跟我谈论这事儿啊？就除了你俩谁跟我谈论这事儿？然后我说那看看吧，为了节目我就看。然后刚开始是带着那种就不太想看的心情看的，就是纯是做作业的心情，跟你俩还不一样啊。我是纯做作业，你俩可能是带着抱着就是那种欣赏的那种看的。然后我就看，哎呀，刚开始的时候看第一集介绍嘉宾，我说哎，这嘉宾怎么，哎呀，就挺普通的。然后我记得女嘉宾和男嘉宾分开介绍的时候，我四个女嘉宾看下来，我第一眼没有觉得那个帕梅拉是好看的，就我觉得就她第一集里面啊。然后呢，我觉得那个苏苏就是第一集出场很漂亮，因为她人很瘦很仙。然后就是之前我又听大喜不是在群里面说她是网红又啥的，我特意关注了一下她，确实很漂亮。然后我觉得女的吧，反正质量就还行，但男的一出来，我觉得天哪，这几个男的哪个能配得上这四个女的呀？就这几个男的就，反正要不然就是长得就挺一般的，要不然就是妆太浓的，要不然就是 gay 里 gay 气的。反正我觉得男的选的，我就不如女的，女的至少就是长得身高啊、身材呀、长相呀就还可以。然后呢，我就带着任务去看，然后看着看着呢，就看到了刚才大喜说到的，就是灵异，就灵异，他就开始很跳，他的跳，你不觉得他的跳跟以往的嘉宾跳不一样吗？他的跳是那种明目张胆的跳，明目张胆的就是我就是跟你们不一样，明目张胆的就是我就是喜欢谁谁谁，然后我会觉得他有点 over， 就是有点过，但是呢又觉得挺可爱的。就觉得这女孩挺敢真实表达自己的，不管她是为了，因为她其实应该会猜到，在就是以儒家文化兴盛的这种我们中华的民族的这种文化里，太跳，太想要，太想怎样怎样，肯定不受大家的欢迎。那果真在弹幕里和小红书里面，她就是最不受欢迎的那个，大家就觉得啊，我苏苏宝宝好可爱呀，苏苏怎么样？因为苏苏她。好像就是给你一种我很乖，我就是一个小女孩，我很爱你，看我都不敢讲话，就大家要保护。但我觉得这是不是有剧本的，首先我们先打个问号。第二就是灵异他这样表现，他如果能知道说大家会骂他，他还这样表现，那我觉得可能他就真的，我反而觉得他是有勇气的啊。那帕梅拉什么的，我就觉得他性格也很好啊，就很平静。然后那个什么丽丽，我觉得作吗，就感觉她还挺好相处的那种女孩。那可能就是我觉得可能要再看看是不是她自己就也是一个可能比较容易就是这种比较爱闹小脾气的人。但我觉得现在看下来这四个女嘉宾都还挺就不是那种特别容易勾心斗角的那种啊，就是都还是比较就真诚的。然后男嘉宾，哎呀，男嘉宾怎么办？就不想评价，就是本来我对那个王震就戴眼镜长挺丑那丑，就是那个男的，我还挺有印象的，觉得印象挺好的。看着看着觉得说这男的不太真诚，就别人跟他相处的时候，我觉得他没有很真心的在对待别人，就是，然后他每一个都想撩一下，每个都想试一下，看看概率有没有机会。所以这王震我觉得我挺看不上的。然后那个嘉荣吧，我觉得他有点故意在节目里面降智，我不相信他生活里面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对，因为也有朋友在 温哥华的有他的微信，就是，然后这男的，嗯，应该早年间就是个这种健身教练吧，就他长得也挺像健身教练的，但我觉得他在节目里面会故意表现的自己有点大憨憨狗的感觉，很爱讲笑话的感觉，但我觉得那是他给自己可能这个网红道路上立的人设，他也没有到这边真正想谈恋爱，所以他才会抓住那么多机会去表现自己。然后什么小马，对吧？小马还有那个香港人没什么印象，因为他表现的不多，就感觉年纪比较大，长得挺白的。然后他跳舞那段我觉得挺逗的。然后那个小马，我觉得刚开始第一眼看觉得挺帅的，就是那种大家那种传统上的那种帅哥，但我觉得妆太浓，看那嘴唇画的，反正嗯，就是我觉得第三季目前看下来，哎，说实话啊，我觉得比第二季好看，但绝对不如第一季。但是呢，第三季我目前看下来最喜欢的两个人，一个是那个林毅，一个是那个帕梅拉。嗯
嗯，哎，我觉得我们有必要来讨论一下，就是关于林毅他的这种争议。
嗯、
其实，大喜也就是不约而同的提到说，其实就是他有讲，他说他其实蛮欣赏林毅的，他觉得他应该向林毅学习、
嗯、
就像那个刚才大头说的、嗯、网络上很多人都去抨击他，就是因为可能他表现的过于突出，不符合儒家的中庸思想，对吧、
嗯、
太跳，太爱张罗，是太爱去 Q 别人 Q 苏苏啊，有没有讲多话、
嗯、
但是其实我也想过，就是我因为我们刚刚录过三八节那期，我其实就会不自觉的反思啊、
嗯、
就是说当我作为一个普通观众我这样想的时候，就是因为我身体里面的那种传统的教育对我的影响，让我觉得说哎，这个女的会不会过于突出啊，然后但其实换一种角度，我觉得说她主动一点去争取自己想要的东西，去表达自己的诉求有什么错呢？
对，
所以我觉得刚才大家说的这一点我还蛮有触动的，所以后来我就是对她当我开始反思自己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的时候，我反而不是就开始改变自己的这种看法了。嗯，大喜呢？
对，因为说实话，我是从这四个女嘉宾身上呢，看到了我在不同场合上自己的一些影子。
嗯，
首先，其实这里边最小的应该是林毅，其实是比较小的，许丽是比较大的，许丽应该是34岁，林毅应该是30岁，帕梅拉应该是33吧，然后苏苏可能是30或者31，然后这里边就是我自己觉得啊，就是帕梅拉身上有部分我的影子，就是我自己觉得帕梅拉还是一个在部分的场合里边，尤其在厨房，其实帕梅拉她有一个身份，她可能是10年的主妇，她有一段感情经历，当然她是不是已婚有10年还是未婚的状态谈恋爱谈了10年我不晓得，没有查资料，但是能看出来她在厨房能表现出特别擅长料理，然后擅长去处理厨房的一些生活上的一些场景，所以有在第一期和第二期很多在厨房里面帕梅拉都是也不说话，直接把那个锅呀或者把那个碗就拿过来自己就洗，所以他属于就是在某些场景下闷头干活的那种人，这种相当于是我虽然是 I 人，但是我不善于表达，但是我眼里有活，我自己觉得在某些场合上我觉得我还是跟帕梅拉有些共性的。然后反过来说林毅身上呢，反倒是有我在现在这个年龄段想去突破跟学习的地方，就是他擅长在一些陌生的场合表达自己想要的，表达自己的想法，也勇于说牵着这个陌生的这些人能够一起把这个气氛能搞起来、
嗯、
所以在这种陌生的环境下能够站出来的这种人，在现在我觉得是也比较难得。
嗯
嗯，所以我觉得林毅还是一个在当下30+女性里边我觉得是敢于做自己的那种人，所以就像刚才大头讲的，他一定知道如果今天突破了传统概念里的中庸谦让不争不抢，那一定在节目里边可能是老好人，但是如果他即便是心里知道然后表达出来这种药性在网络上一定是被骂的。而且你们注意到一个小细节吗？就在第二期的下半期，其实他们有一个深度的对话，其实林毅是哭了的，所以我觉得在 灵异哭的那一瞬间，他心里边其实就已经想到了我们刚才聊到的那个话题，他觉得他自己一定会被骂的，所以他已知了，所以他才问你们会介意吗？比如说我让你们干这干那干那，他自己哭掉。所以这两个人对于我而言，我觉得是，在这四个姑娘里边，我觉得是能让我记住的。然后苏苏呢，说实话，我自己不太喜欢苏苏。就第一，我不觉得她特别漂亮，因为她就太瘦了，人就太骨感了，以后会显得整个人的气色。当然她是上了妆了，她如果没有妆的话，我个人觉得她晒太瘦了是没有气色的。第二个，我觉得苏苏哀，但是她确实在某些特定的场合里边也没有做到说我哀我也能让大家发现我的这个一些亮点。我觉得她没有，她没有记忆点对于我而言。然后许丽。对于我而言，我其实对于许丽的看法比较中立，我不太喜欢这个许丽的说话的方式，不知道为啥，纯主观判断，没有客观的一些线索的发现。这是以上四个女嘉宾哈。我刚才之所以没有聊男嘉宾，是因为，这四个男嘉宾确实，对比第一期的话，觉得一个是从成熟度上来讲，我觉得没有第一期那么熟，或者说那么半熟，第二点是。确实从这个颜值上来看，没有我现实生活里边我喜欢的类型。然后第三点呢是，这四个人我都有点感觉是过于的在营销自己，就像刚才肥脚还有大头都有聊到，这个嘉荣也好，这个小马也好，包括这个凯文也好，还有那个厨子搞餐饮的那个，我感觉他们都是为了。有一次就是娱乐综艺的录制的机会之后，就会做自己的自媒体，然后去赋能到他们自己的各个行业。当然这里边对凯文不清楚，因为凯文他可能是一个相对跟他们三个有不同背景的一个人，也许他真的是来这儿谈恋爱。但是我觉得那三个人他营销的那个可能性会更大，包括这里边其实对于女嘉宾苏苏，我自己到现在这一刻为止，我觉得还是有这个上节目然后搞流量做营销的这种可能性存在的。以上是我的观点。
好的，谢谢反方选手。对，
然后我觉得你们不觉得我不知道你们看这个节目的时候会开弹幕吗？
开呀、
啊。哎，我没开，不好意思。
啊，你没有开是吧？
很精彩吗？
开弹幕，
对，
和不开弹幕，可能你看完之后的观感会有一些区别，因为你在开弹幕的时候，就好像有万千网友站在你后面，就有点像什么呢？像你的妹妹去相亲，然后后面有七大姑八大姨各种人，他们在那评价，哎，你别跟那个男的好，那个男的怎么怎么着，哎，你找这个呀，这个有钱又稳定，就是这种感觉，就是那种大型相亲现场的大家的那种意见。然后我觉得大家在看这个综艺的时候，有一点把它带入是那种偶像剧、甜宠剧，或者是那种仙侠剧里，就是天生就是那种男主就要跟一个弱小的，像比如说他们很多人磕小马跟苏苏这对 CP， 因为大家觉得他们俩的外形都很匹配。
对，苏苏他是那个之前大喜说他一看就跟我说苏苏是那个林珊珊公司的。天哪，我完全不知道哎，这是什么情况？大喜，
我跟你讲，就是我在早些年的时候也是在微博上追随了一批网红，当年就是我脑子里还有一个发财梦呢，你知道吧？那个发财梦是说，哇，你看这批网红在这个初代的时候就在微博上建起了自己的流量。哇，那会儿我极度关注，所以当苏苏这个人一露面的时候，我一看就认出了。所以我简单给你们介绍一下啊，苏瑞，简称他的外号别名叫苏苏，另外一个名叫苏小花，所以他应该是目前全网就是所有粉丝加起来估计有个几百万的人，就是少说也有200万的人。所以他是早些年林珊珊旗下的淘宝店的模特。除了这个苏苏之外，林珊珊当年还有三个模特，所以林珊珊号称她手底下有一个叫女子天团，一共四个女孩。对，然后
林珊珊淘宝网红，
对，鼻祖了，
能排到前 top 10吧？
对，她已经是鼻祖了。所以就是在早些年的时候，他们还在跟着这个林珊珊一起搞那个网店，然后直播，然后拍照，然后等等。但是 这么多年过去了，他手底下的这四个网红，所谓的这个女子天团，每个人现在都是独当一面了。这个独当一面是指他们都可能自己开了自己品牌的那个淘宝店，相当于是说品牌公服装店的那种主理人。对，所以对于他们而言，其实无论是财富上还是能力上，其实有流量上都有一定的积累。这只是信息之一啊，我再跟你说信息之二。林珊珊她有一个老公，她现在是二婚，然后是第二任老公。她的第一任老公是一个酷似很韩的一个男孩，然后年纪很小很帅，然后他们俩就离婚了。然后林珊珊跟她第二任老公在去年的时候可能是结婚了，现在有一个小女儿。她老公是一个娱乐圈的人。这个娱乐圈不是指她老公是明星，但是她老公是一个就是相对于说做这个电影各方面的制片人或者投资的这种。所以他们现在包括林珊珊自己，她也开了这个娱乐的公司，她在培养她自己旗下的一些新人，非常年轻，然后向这娱乐圈在输送。所以我个人觉得就是以林珊珊跟她老公现在的这个行业的背景，我觉得苏芮很有可能就是林珊珊故意向娱乐圈输送的这种她旗下的这个女网红也好，或者说潜力的这个女骨干也好。所以我觉得在苏芮身上，我觉得一定是有资本背景在的。包括你们可以看半熟恋人放出来的那个海报，苏苏是站在 C 位的。你想想啊，就是一个网络红人加一个全品类的这个带货的主播，他能站在一个综艺的 C 位，且不说他的这个资历，我们也不说他的这个学历各方面，他能站在这个 C 位，我都是觉得这个东西一定是后边有资本在推的。包括到现在为止，其实苏芮在感情线上并没有太多的这个信号。当然比如说男五出来之后可能有感情线，但是从海报来讲，也许这就是节目组之前写好的那个剧本，就是他可能把他定义成了大女主，然后好看，然后未来刚开始是没有人注意，后边哇就这个很多人又转向了他，不知道
写剧本了吗？那不就是、
对，以上就是我这个在娱乐圈混迹这么多年的这个八卦了解到的信息。
天呀，我感觉被你这么一扒，这个都没法看了，就是因为你觉得都是写好的，就是它里面表现出来那种，那个什么戴眼镜那个人叫什么
王震
，对，王震不叫他们，他还很伤心，然后这个时候突然来个短信说我是嘉宾男五，明天约你。哎，就是我们的听友们啊，沉溺于这个的，我们就稍微清醒一点，我们就看个热闹，真的看个热闹。
对。对，很有可能。
肥脚看到没有？看你那个星星眼。
对，但我不瞒你说，就是我看这种东西啊，我不是在上下地铁的那个时间看的吗？我戴着口罩，然后就在口罩里，我就在那笑，我就嘿嘿哈哈在里面
笑。
所以你在磕谁？
但对我来说，我不是那种会磕 CP 的人，但我就是很喜欢看别人谈恋爱，就你知道吗？我觉得看别人谈恋爱就挺开心的。就是那种感觉，虽然我也不觉得说好像有第一季，你知道第一季真的是非常好看，非常上头的，尤其最后看到罗拉王的反正之类的吧，但是后面几季我其实就是当就是像你们说当一个偶像剧还是在看，就是看别人谈恋爱，就是这件事情对我来说，谁和谁是不是真的在一起，他们是不是来营销自己，好像也都不是特别重要，我要的就是那么一个谈恋爱，看谈恋爱的氛围，就是那种感觉。对，
嗯，是的。而且哎，你们俩设想一下，如果是你们在这种四面八方都是镜头的情况下，真的会就是你会真的表现真实的自己吗？我觉得这很难做到。哎，
我不行，
我也不行，我肯定会端着或者是隐藏一些自己的弱点。
我觉得摄像头一定会激发人的表演人格，就是你会刻意的把自己想要表现的，或不管它是剧本也好，还是你自己给你的设定也好，去表现出来。你看啊，苏苏她其实一直在营设的那个氛围，叫说她曾经受过爱情的伤，
对，
然后那段伤很深，让她非常痴情，非常深情，以至于她锁定了一个男嘉宾，她就不想再换了。但是她锁定这个男嘉宾，却去约了别人，想看看别人。我天，多么！就完整和完美的一个故事和一个人设，这对吧，你看大喜这么一分析，我就对此就愈发清醒了，但这并不妨碍我欣赏别人谈恋爱，这是两件事情我觉得。
大喜，你不觉得你太清醒，你不觉得你 有点过于清醒了吗？你就是因为在看恋综的时候都过于的分析利弊，理性看待。哎，你有没有想想，就是如果但凡你没有这么理性，现实生活中你不觉得现实生活中你就很理性，你带到这个里面你也百分之百的理性吗？就是你就是这样的呀，就你压根儿就你看啊，你会分析什么林珊珊的资本，她要怎么捧网红，一个全品类的主播都这么有钱了，她一定，你看她站在 C 位，她能没有资本吗？你们这群傻子，对不对？
我真的是，
我和肥脚又不听你说这些，我俩都不知道，我俩顶多就因为你在群里说苏苏是网红，你要不说我俩都不知道苏苏是网红，我俩看节目她自己说她是网红，哦她是个网红。
对，我也觉得我过于清醒了，我真的，
你不觉得你太理性了吗？
我真的太理性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一直非常理性，我现在对怎么办，这就是我现在弱点。
那你在看这个恋爱的这个综艺的时候，你会磕到什么糖吗？就目前为止
现在真没有，但是我在第一
磕不到是吧，
我没有看到特别特别真实的糖，就比如说你看第一季的时候，你看王能能跟罗拉还有王能能，他们表现的就是很自然，就是这种自然的表现呢，我是觉得啊，就是挺好的。就现实生活中，哎，如果能这么干的话，那真的是磕 CP 然后磕糖。但是第三季到现在为止，他们的表现让我觉得没有感受到这个真诚，所以我觉得就磕不出来。到现在这一刻为止，我不知道后边啊。对，
但我看到啊，
就
我
有点演的，
对，就是，
我刚才还，那我先说啊，就是因为我刚才刷到后面再进来的嘉宾的背景和资历不差的，有人在扒说男五是一个就是可能偏健身方面的博主，但男六是 Lululemon 的一个全球什么客服体验的总监，就是。我女嘉宾呢我还没有看到相关的扒的资料，但如果真的是这样，那整个的这个节目他一定就唉，就我觉得他会有商业的东西在里面，会有植入的东西在里面，对吧？这种质感的东西他似乎想找一些就不同，但我也不知道他会不会丢失掉一些群众基础，就找了一些高精，非常我感觉比前面几季好像还高精尖的人士去参加，
就是本来就是现在所有的综艺现在主打的就是素人综艺，素人恋爱综艺，就是让大家看到真实现实生活里边的，比如说20+的男孩女孩跟30+的男孩女孩他是怎么谈恋爱跟相处的。为什么搞这种综艺，不就是因为比如现在的工作也好生活也好大家都很忙，大家现在年轻人可能没有时间谈恋爱，那挤出自己的时间谈恋爱，哎，说到这一点有区别的，就比如说这次他的综艺是全职综艺，全职综艺是说所有的嘉宾都要比如说
不上班，
比如一个月不上班，全过来参加综艺，然后就是为了让他们深度的体验啊，互相了解，但是之前其实他们都是在工作状态的，所以就是这种方式我自己觉得反倒会把这个恋爱综艺的这个最早的那个 slogan 就是就不纯了，就没有说素人恋爱，就因为我看到现在为止我没有看到几个纯素人，就大家身上其实都是有很就是异于平常，就说实话把他们八位拿出来哪一个是真实生活中大家能够碰上的平常人，其实我觉得没有，所以不真诚，我觉得
就是有点太脱离老百姓的现实情况吧。你想
是
什么 Lululemon 什么总监什么灵异是个什么公关公司创始人
自己开传媒公司的，
然后还有各种什么空气物什么学博士那个，然后还有反正就是你听这些职业，然后你看他们的谈吐，要不然就是海外留学过的，要不然就自己开公司，要不然就身家多少钱，要不然就是画建筑图设计房子的，这是普通人吗？
对，
这不就是那个塔尖上的1%的人吗？这塔尖上1%的人都找不到对象，
对，
那普通人大喜咋整呀？你说，
对呀、
这玩意儿不会制造焦虑吗？
是呀，所以为什么说我到第三季的时候，我到现在为止我就觉得他们就不真诚，因为你第一季的时候好在我还能看见他们白天出去上班，晚上用车给你接回来，俩人路上还能谈谈。
现在是班都不上了，
现在连班都不上了。你说普通老百姓，就普通的我们这个就。 我们现在都不能叫白领，我们就是白领当中的蓝领，对吧？白领当中蓝领，哪天说我三十天不上班，我跟你出去录一个谈恋爱节目去，工作说行，你去吧，三天回来开了，对吧？不然你就上班的时候你给我干活，就你已经不是素人恋爱了，没法看了，我觉得现在这，
哎，你们的要求、
哎、大喜
真的很多，
大喜等一下。我设想了一个场景，大喜被邀请参加这个节目，就是那种比如说大喜说你三十天，那个老板说你三十天你不用上班，你去录节目。大喜带电脑，老板一个电话说线上哪出问题了，大喜把电脑一打开，起开，然后开始暴躁的在那填，哎，怎么可能每天穿的光鲜亮丽，又不带脾气，又慢慢的吃东西，慢慢的看风景呀？就是。这个真的有点脱离老百姓的现实，哎，有点过分，我觉得。完了，我就感觉聊着聊着变成要抨击这个节目。
哎呦，对，但是节目嘛，它多少对拔高一点也没问题，但是我们其实希望它少一点剧本，少一点商业植入，少一点，
是，
对吧？目的，然后真的是说。多谈谈恋爱，关注关注对方，对吧？情况，然后投入投入感情。天哪，观众的要求真的很多，真是我们这也是非常难弄的观众。
改天就不能有一个综艺是那种就俩人在胡同里早上起来一起去买豆浆油条那种综艺吗？就不能吗？
嗯、就是王菲嘛，走出来倒痰盂嘛。嗯，
对呀、啊、对呀、啊，我就是说，如果接地气的这种综艺啊。是不是也好看？还是说做这些综艺的这些编导们，他们就是在写字楼里面所谓找 4A 提案，然后他们接触的社会就是这样的一个白领层级的，所以他们在找，你知道他们找这几位嘉宾，他们其实找了很长很长时间的。因为我看到小红书很多人会说，比如说半熟恋人邀请我啦，或者是怎么怎么着啦，就他会从小红书上面邀请这种很多就是博主、
嗯，
然后看你的生活方式感觉还不错的，长得也挺好看的，他就邀请你。就但是小红书上是正常人吗？我说小红书这些博主，大家仔细想想，这精致生活这是正常生活吗？不是，真实的生活就是一地鸡毛。那你这种精致生活的顶尖上的人跟精致生活顶尖人谈恋爱，谈着谈着还谈不明白，最后分崩离析，哎呀，就是有点气了，有点不想看了。聊完之后不想看了。
但是反过来讲，就是，但是也能理解为啥呢？就是如果今天是一个纯特别特别纯的素人的综艺，我觉得他这个综艺可能就是纯赔钱。就是为啥呢？是因为我刚才在想说，网络红人他是怎么红起来的？他其实有的时候就是故意的去，比如说高消费，故意的去录很多名贵东西的拆箱，然后他故意的去营造他那些人设，他是以通过这个营造自己人设的方式，才让很多人入局或者陷坑。就是他感觉是为了让大家有一个就是追随着一个好像不可能实现的梦那样。去营造人设，对于比如说现在这个综艺，我觉得他可能也一样吧。就比如说他找了一些，你其实那个许丽，他在小红书上也好几万的粉丝了，包括那个对吧？包括那个苏苏，其实他粉丝全网也很多。
嗯、
就他找了这些人，可能本身就给节目也拉了一些流量，自带的流量过来。
嗯、
不然真的今天比如说请了我们仨，你觉得会有人去看吗？比如说女嘉宾，
哎，
女嘉宾一号大头，女嘉宾二号肥脚，女嘉宾三号大喜，然后给我配了仨这个拎着这个拎着这个油条的，拎着豆浆的，倒垃圾的三个男的，咱仨配对，你觉得有人会看吗？
对，然后哎，给我们三个的镜头就是大头在吐槽说，哎呀，对面男嘉宾 gay gay 的，这么小白脸，就没，这确实没得看。我觉得我们呢，就是看综艺也不要太苛刻，我觉得多一点，我们希望多一点真诚，这个肯定没错。
啊、
但是大家其实当个乐子看看就好，这个东西你、它确实不是真实的生活。对吧，也不要把它幻想出某一天你可以遇到这样的人和事，我觉得非常难，不要把它带入自己的生活就好了。反正我就是当个，就是我就是当个那个就姨母，就是看别人谈恋爱那种感觉，再看看完了也就算了，就过去了，别幻想自己能遇到这种高精尖，我觉得 这可能是不太切实际的。嗯
，OK， 那我们就回到综艺，回到这个综艺今天聊的，那就最后大家预测一下，最终你每个人说一个自己预测谁和谁能成吧，好不好？然后我们等结束了可以看一下谁猜的对。
嗯，
大喜先来。
对，大喜
啊，我先来啊。我觉得那个帕梅拉跟那个嘉荣可能会有戏。这是我觉得一对可能有戏的。然后另外一对就是那个灵毅跟那个小马。然后第三对从预告片来看，苏苏和那个即将登场的男五。其他人我感觉可能到现在为止没有太多的线索。
那我来说啊，我觉得女孩里面，我只觉得帕梅拉是有机会和别人成的，至于这是谁我觉得无所谓，但我觉得她应该会有机会，因为她好像似乎目前看她还是想来谈恋爱的，我觉得她有机会。男的里面呢，我觉得就是那个香港先生凯文，就是我觉得他还是想，因为哎，他毕竟经历过一次婚姻，我觉得他可能至少我目前感觉他还是想要去找另一半的。但其他人我都觉得就算成了我也没有那么笃定，但是这两个人，但不一定是他们两个在一起，但我觉得这两个人有机会对成功。
我觉得我反而觉得帕梅拉不会成，哎，虽然他认真来谈恋爱，但我觉得他可能是一个比较容易纠结比较敏感的人，所以我觉得那个嘉荣也没有那么稳定，所以我觉得未必。我觉得苏苏也肯定不会成，因为他可能就是过来讲一个故事的，让别人了解他的。我觉得灵毅有可能会成，就灵毅跟那个小马，然后这是我唯一的觉得有可能成的。
好吧，
基本上这么个情况，我们可以等到节目结束的时候看谁猜的对，好不好？
好的，那我们本期就先聊到这里吧。吐槽了一通，感觉吐槽了一通，一开始还蛮甜蜜的，后来变成吐槽了。那我觉得大家听众朋友们也可以理性的观看这个节目啊，其实当个乐子看看还是不错的，
就看个乐子。
对，如果大家想和我们一起来讨论这个综艺的话，可以在微信搜索坦白0303，就是拼音啊，然后加入我们的群里，我们可以一起来讨论。那我们这期就聊到这里啦，拜拜。
拜拜。
Everything should forget, everything should deny, everything should be end. Everything can forget, that feeling can deny, relation will survive into spotlight, future shines bright.Under sunshine, void but alive. Even if sad, broke to the wide, you're my desire. People can feel what is real. Imagination cross my love. There is only.Although never show up to you forever, always, though no one knows. under sunshine, void but alive. Even if sad, brought to the wild, you are my desire. Ooh, ooh, ooh. People can feel what they feel. Imagination grows my love. There's only a way to know. Although never show a tear forever.
I love you.